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最近餐饮周报比较少更新，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刚好遇到过年，和我自己上周去台东旅行。每一次的餐饮周报我都会自己浏览筛选国内外新闻，再翻译或编辑成讲稿。每周二上午是我们的录音时间，因为餐饮周报有时效性，如果时间不能配合，我就会用别的节目内容来代替。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制作餐饮周报的方法，接下来应该会比较固定更新了，希望持续带给大家国内外重要的餐饮讯息。本周周报还是要赶一下进度，跟大家报告已经公布的亚洲50最佳餐厅相关奖项，包括亚洲最佳女主厨今年由上海的谭启文 DL Tam 获得，最值得关注奖 One to Watch 则是新加坡餐厅 Meta。 另外受到疫情与极端气候影响，世界粮食价格正在上涨中。镜头转到美国，芝加哥米其林三星名厨 Curtis Duffy 也开始卖汉堡了。最后再从红主厨九日峰创办人 Danny 杨丰旭的全新作品巧克力专门店 Terra 土然已经在台北温州街全新开幕。那么本周周报内容如下。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中，食物浮现通膨疑虑。根据 Eater 的报道，世界粮食价格因为疫情与气候变迁而飙升，最近德州暴风雪就是一例，许多作物与牲畜因此受损。德州一农业机构 A&M AgriLife Extension Service 就估计，这次暴风雪导致农夫与畜牧业者损失6亿美元，最终很可能促使美国民众更明显感受到粮食价格上涨。暴风雪也使运输中断，导致食物浪费，卡车司机等待上载或下载货物就被卡住好几天，食物处理厂也停电，导致1400万加仑的牛奶必须倒掉。疫情也令食品业劳工特别脆弱，农场、牧场的工作环境并不安全，是 COVID 病毒的温床，很多劳工因此染疫，进一步导致产量下滑，生产者提高价格。 Eater 引述 NBC 的报道，今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美国家庭的食物成本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了 3.7%， 与所有商品价格的年增率 1.4% 比较，超过两倍。彭博社也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基本食物价格也在上涨，例如印尼的豆腐跟12月相比价格就上升了 30%， 在巴西当地主食的黑色龟豆 Turtle Bean 比起去年1月价格上涨了 54%，砂糖在俄罗斯的价格也比过去一年上涨了 61%。 我们是否正在经历食物通膨呢？目前在台湾我们相对无感，然而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就算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也有感觉。英国的 Trustseal Trust 统计，疫情开始的前半年，他们每天平均发放2600个便当给孩童。在美国 Feeding America 统计，疫情让1300万人有温饱的问题，比起2018年跃升了 35%。 与此同时，一些基本食物的原物料如谷物、葵瓜子、黄豆、砂糖的价格也在攀升中，一月的价格创下6年来新高。而且由于恶劣天气，需求上升与全球供应链被疫情打乱，价格在短期内很可能不会回稳。短期价格攀升原本不太会影响发展成熟的市场，因为食物会经过比较多的加工，供应链也比较复杂。举玉米片为例，玉米加工成为玉米片的过程中，中间有很多地方可以吸收增加的成本，但如果原物料维持高价比较一段长的时间，食品公司会开始思考如何转嫁成本。目前石油、猪肉、鸡蛋的价格都在涨，包材像是纸箱、钢铁也在涨。彭博社就报道，几间美国食品大厂如 Conagra Brands 旗下有 Cheerio 燕麦圈、优佩雷的 General Mills 都在考虑今年涨价。消费者也可能不会马上感受到涨价，与其直接调整终端售价，零售商可能会减少特惠组合或者其他的宣传方案。去年美国打折出售的杂货品项数量就减少了 20%。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则是缩水，缩水式通膨 shrinkflation， 就是商品价格维持不变，但商品的分量缩水了。这是英国常用的策略，英国超市十年以来都维持差不多的价格，英国的食物价格目前维持平稳，甚至有下滑的可能。但英国零售协会的经济学家 Liliana Danila 表示，他预期这个情况将会改变，而且可能会有点震撼。长达十年的超市价格战已经让英国消费者习惯比较便宜的价格，比起欧洲其他地方可能更难以适应价格调涨。脱欧也让事情更复杂化，英国的食物与饮品联盟就估计脱欧后的边界控制将为食品进口业者每年增加30亿英镑的支出。北美则面临另一种挑战，货运货柜的短缺与卡车司机的短缺导致食物运输更加昂贵，石油价格上涨也导致包装成本变高。发展中国家人民取得的食物比较靠近自然状态，价格变动迅速，家家户户现在就得要面对食物通膨的问题。例如印尼人最近买天贝和豆腐，即便价格一样，但是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比分量就缩水了。俄罗斯与阿根廷已经开始抑制某些主食的价格，并且为出口食品增加关税，以试图控制国内食物的价格。比较富裕的国家则聚焦于粮食自给率，而不是价格控制。譬如法国就计划提高高蛋白作物的产量，来减少对于进口大豆的依赖。新加坡则核准了实验室的人造肉。美国则倾向更大规模的刺激方案。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就以温饱问题冲击美国贫穷社区为例，他说这是一个征兆，我们必须尽快让经济复原。第二则新闻，来看看美国米其林三星名厨 Curtis Stuffy 也开始卖起汉堡了。如果大家有看过 Netflix 的纪录片《献给米其林的生命贵客 For Grace》，就会认识这位美国名厨 Curtis Stuffy。 他以芝加哥餐厅 Grace 沾下米其林三星，这部纪录片就在诉说他坎坷的人生与他摘三星的甜美果实。然而 Curtis Stuffy 后来就与 Grace 的投资人闹翻了， Grace 餐厅于是关闭， Curtis Stuffy 本人则因为竞业禁止条款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去年才耗费巨资重开一间新的 Fine Dining 餐厅，叫做 Ever， 偏偏又遇到了疫情，无法正常营业。在这些情况下， Curtis Stuffy 的全新云端厨房 Chef 是法文的梦，在前阵子开张了。他接受 ABC7 News 访问时说，他总是很喜欢煮也很喜欢吃的一样食物就是起司汉堡，为什么不在这种人们渴望 comfort food 的时候来做起司汉堡呢？米其林星级厨师转型做平价餐饮有很多潜力， Curtis Stuffy 是最新加入的一员。先前我们美食关键词也有报道过几个名厨开汉堡店的新闻，例如丹麦名厨 Noma 的 René Redzepi 去年开了一间汉堡店叫做 Popo P-O-P-L， 法国名厨目前位居世界第一的 Mauro Colagreco 最近也在新加坡开了汉堡店 Carne。 对于 Curtis Stuffy 和他的团队而言，在疫情中做汉堡也帮了他们的 Fine Dining 餐厅 Ever 一些忙。 Curtis Stuffy 的合伙人 Michael Muser 就说，疫情让大家无能为力，餐厅按下了暂停键，就连 25% 客容量的室内用餐也不是选项，地方政府也都不给答案，他们只好启动汉堡店 Hef。 虽然他们也有做 Ever to Go， 但不足以支付账单，财务压力很沉重。 Duffy 主厨则说，很多人期待他做华丽的高级的汉堡，但那并不是他想做的，他想做的就是素食店的那种汉堡，有汉堡肉、美国起司、酸黄瓜，他还特别调了一个特殊的酱料夹在布里欧许面包里面，还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或加其他的配料，你也不用担心薯条会软掉。 Duffy 主厨的薯条裹上了一层马铃薯淀粉，就算用微波炉重新加热也不会变软。 Chef 的主厨 Justin Salk 就说，他设想了各种状况，薯条被放在车里，热腾腾的蒸汽在袋子里面聚集，他说这薯条应该能够打败其他所有薯条，甚至能在回家后起死回生。 这间汉堡店的名字 Reve 其实是 ever 倒着拼，那在法文里面是梦的意思，梦想的意思。它也象征着餐饮业在疫情中如何一次又一次重新定位自己，并且持续突破难关。 Duffy 主厨说，每天他看到客人给他的回应觉得很美妙，原本他以为我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汉堡，没想到这成了一间全新的餐厅。想当然尔， Duffy 主厨做起汉堡一点也不马虎。接着要来看看亚洲50最佳餐厅陆续公布2021年奖项。亚洲最佳女主厨最值得关注奖已经出炉，亚洲50最佳餐厅即将在3月25号举办线上颁奖典礼，个别奖项在近期陆续公布，在下周3月16号也会公布一个新的针对在地餐厅各国在地餐厅的榜单，叫做亚洲之萃 Essence of Asia。那么在这两个餐厅榜单公布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已经揭晓的个别奖项。首先要看到的是亚洲最佳女主厨，今年的得主是上海 Obscura 餐厅主厨兼联合创办人谭启文 DL Tam， 非常恭喜他。台湾观众可能不太认识 DL 主厨，但如果讲香港的餐厅 Bow Innovation 可能就比较多人熟悉了。DL 主厨在2014年开始在享负盛名的 Bow Innovation 餐厅工作，他师随以颠覆传统中菜闻名的厨魔梁金伦 Alvin Leo。 两年后梁主厨就任命 DL 和他的先生王思明 Simon 两个人担任 Bow Innovation 位于上海外滩5号的姐妹餐厅 Bow Shanghai 的联合行政主厨。Time Out 上海曾经形容 Bow Shanghai 的十道菜品尝菜单为大厨倾囊而出所打造的盛宴，是城中不容错过且最具创意巧思的美食之一，集中国八大菜系的大成。当 Bow Shanghai 于2018年获得米其林星级荣誉的时候， DL 主厨更是中国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女主厨。后来 Bow Innovation 因为与地主纠纷而歇业，那2019年梁金伦来台北开呆梦奔厨魔馆的时候， DL 主厨也被派来台北一段时间。那么 DL 主厨与 Simon 最新的作品也是他们第一间独立的餐厅，就是位于上海的 Obscura， 2020年11月开幕。在创立 Obscura 之前， DL 主厨和 Simon 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旅程，深入探索中国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与地域风貌，两人在旅行中获得创作菜色的灵感，从而创立了他们的第一家餐厅。餐厅菜单以中式元素和文化作为基础，并以现代的手法和创意巧思烹调出多款佳肴。 Obscura 位于唐香文化空间，一栋楼高三层必藏有一系列私人珍藏的中国古董和艺术珍品的私密小洋楼，秉承了中国四大古文化，食文化、酒文化、香文化和茶文化。 Obscura 是对经典中国风味的优雅诠释。主修工程学的谭主厨对于结构的不同可能性充满好奇心，并以其精湛的厨艺和完美无瑕的摆盘风格打造出一道道创新的菜式。 DL 主厨生于香港，并在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高中毕业后便就读了工程师课程。在大学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令他的职业规划出现了变化。当时他需要自己煮饭，并渐渐发掘了对烹饪的浓厚兴趣，最后毅然选择退学，踏上烹饪之旅。后来他在多伦多的乔治布朗学院修读厨艺课程，更取得意大利菜的研究生学位。在学期间，谭主厨认识了在香港出生并在加拿大长大的 Simon 王思明主厨，他同样放弃了原来的医学学位，并转而学习烹饪。之后两人的事业和感情继续发展，更决定一起留在多伦多，在不同餐厅工作，获得更多经验，直到2014年回到香港，到 Bow Innovation 任职。 DL 主厨在接受亚洲最佳女主厨奖荣誉时表示，这项奖项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能让那些我所敬重的业界领导人物见证我的成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启发其他人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曾经获得亚洲最佳女主厨称号的厨师还包括以下，来自泰国的 Bo 主厨2013年，2014年是来自台湾的陈兰书主厨，2015年是香港的刘韵琪 Vicky Lau 主厨，2016年是菲律宾的 Margarita Force 主厨，香港的 May Chow 是在2017年拿到这个奖项。同样来自泰国的 B 主厨则是2018年，2019年是 Garima Arora， 去年则是韩国的赵熙淑。另一个亚洲50最佳餐厅已经公布的奖项则是最值得关注奖 One to Watch， 位于新加坡的 Meda 餐厅是今年的得主。这个奖项是由亚洲50最佳餐厅主办单位连同亚洲各地的餐饮业专家评审投票选出，并颁予亚洲50最佳餐厅名单以外的餐厅，以肯定该餐厅为亚洲餐饮业明日之星的潜力。由韩籍厨师金善玉 Sun Kim 创立的 Meta 于2016年开业，餐厅名字源自蜕变一词，呈现了以欧洲高级料理烹调技巧打造的亚洲风味佳肴。金主厨创新的菜单反映了他的个人历程，融入了不同文化及旅游经验带给他的影响。金主厨年少的时候在母亲位于首尔的餐厅中工作，并开始对烹饪产生兴趣，驱使他在2011年到澳洲入读雪梨的蓝带厨艺学院。他在阅读何久田哲也 Tetsuya Wakuda 的一本著作期间，对他的理念深感共鸣，于是前往雪梨的 Tetsuya's 餐厅向他拜师学艺。在2014年，金主厨被调派到何久田哲也位于新加坡屡获殊荣的 Wakugin 工作，并在当地定居。自从 Meta 开业以来，金主厨不断提升自己的厨艺，并从他家乡韩国的传统菜式中获得灵感，配合日本料理的精致技艺和西式的烹调技巧，从而建立出他的个人烹饪风格。 Meta 的菜式充分体现出金主厨的专业烹调技巧及创意，拥有细致的味道、优雅的摆盘和利用时令食材打造的创新搭配。其中金木雕菜一道金木雕便以鹅肝、本菇和黑松露尽显其个人风格。 Meta 在2018年搬迁至新加坡的恭喜路一号比较宽敞开扬的空间，餐厅内主要是矮餐台和座位，并有一张可以容纳四人的柜台，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氛围。金主厨在接受最值得关注奖荣誉时表示，我很荣幸能获得亚洲50最佳餐厅颁授这项殊荣，全赖 Meta 团队的支持和努力，我才能获得这项成就。Meta 将加入最值得关注奖星级餐厅行列，过去得奖的餐厅包括东京的 Florilege 在2016年，首尔的 Tok Tok 2017年，马尼拉 Toyo Eatery 2018年，台湾 JL Studio 2019年和孟买 Mask 2020年。最后回到台湾，再从红主厨九日丰巧克力创办人 Danny 杨丰逊的全新作品巧克力专门店 Terra 土然在台北温州街开幕。最后要推荐给大家一间新的巧克力专门店 Terra 土然，是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秘鲁上巧克力品评课的 Danny 杨丰逊的新作品。在他还没正式开幕前，我有先去晃一晃，之后也会有详细的报道，今天则先带给大家开幕的讯息。精品巧克力近年夹带大势席卷台湾，从冰土 bar 到 tree to bar， 可可豆本身的风味和产地越来越受到饕客的重视。然而在众人都习惯以单品巧克力片入门的时候， Terra 却大胆选择饮品作为切入点，让冰热呈现的巧克力饮品呈现不同的产地风味。 Terra 的创办人 Danny 杨丰旭提到，重点是把品味巧克力的方式从吃的变成喝的，因为他认为喝这件事情更贴近生活，甚至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巧克力的味道。他继续说，近年来冰土 bar 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巧克力的重要流行，但没有人真的把 bar 延伸成犹如酒吧一样的空间。他表示，除了坚持以冰土 bar 方式制作单品巧克力片，展现过往累积的实力，Terra 更试图以8作为切入点， 串联品牌踏实又不失风趣的调性。它不仅恪守冰土 bar 的原则，作为一间概念专门店，空间也有亮点。 Terra 的室内设计师是张玉瑞，全店视觉中心是以半剖的可可豆为形体的吧台，把可可豆碎直接和涂料混合，用手慢慢涂抹在木料结构上，就像是精心雕琢的巧克力蛋糕。弧形的概念更是贯穿全场，无论是吧台、座椅、采光玻璃，到处都可以见到优雅的弧形线条。杨丰旭表示，这个想法来自巧克力制程中重要的原理调温曲线，希望可以将巧克力制程中最迷人的环节大量应用到空间中。 Terra 源自拉丁文，原本的意思是大地，结合土地跟自然的土然，希望作品可以呈现回归到风土 Terroir 的本质上。当客人来到土然点单之后，会收到一小份的产区可可豆，他会建议客人先把外壳剥开，品尝可可最原始的风味后，再开始享用其他的产品。杨丰旭说，打造一间全味巧克力的专门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连巧克力延伸的食用顺序 Terra 都有设计，只为了让客人在片刻之间踏进宛如可可编导的剧场，从可可豆开始，依序品尝单品巧克力片、冰热饮品，最后才是甜点，可以说是从巧克力最原始的形态到最繁复多变的样貌，以舌尖体验可可的戏码。 Terra 有几样必点的餐点，首先是单一产区的氮气冰巧克力。 Terra 每日都会供应2到3款不同产区的氮气冰巧克力，和氮气咖啡一样，经由氮气的协助，冰巧克力饮的口感会比未经处理的巧克力细滑柔顺，呈现的风味也比较细腻，能够充分放大产区的特色，呈现精品巧克力的质感变化与复杂度。第二样必点是冰土 bar 单品巧克力品味组 Choco Flight。 那冰土 bar 还是 Terra 重要的本质理念，所以一次享用到不同产区的巧克力品味组也是必要的。Terra 引用了调酒中环游世界 Flight 的概念，推出 Choco Flight， 让客人可以一次尝遍店里提供的所有产区巧克力。第三样必点是巧克力甜点试酒师，试是上瘾的那个试哦，嗜好的试，试酒师 Terra 它也是一间不容饕客错过的甜点店，以冰土 bar 巧克力跟琴酒结合的巧克力慕斯试酒师，零面晶莹，口感浓郁丰富。 Terra 也会持续探索巧克力与其他食材的结合，不同的酒款、不同的咖啡等等，陆续推出一些季节限定的品项。那么欢迎大家去 Terra 土然逛一逛、坐一坐，体验巧克力的不同姿态。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r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那么大家下周见咯。